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好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不晓得您曾经看过这样一幅图画吗？它是一幅黑白相衬的图画。那么如果您专注在白色这个构图上呢，您会看到一只美丽的精细的花瓶。但是如果您的眼光专注在黑色的构图里面呢，诶，却会发现有两个人面对面的在交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当我们的目光专注在不同的焦点时，就可以从同样一幅画上看到两种不同的景象。那么今天一节呢，要跟你一起灵修的主题呢，叫做定睛永恒，也是跟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真正的图景有关。好，先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13章10到18节。旧约圣经创世纪13章10到18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我永恒的家在天上。
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温暖和安详，那里毫无黑暗，美丽如画，街道闪烁着金光。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赞美和歌唱，那里没有咒诅，没有忧伤，生命河如水晶闪亮，我将在其中跳舞欢唱。我永恒的家在天上，充满了赞美和歌唱，那里没有咒诅，没有忧伤，生命河如水晶闪亮，我将在其中跳舞欢唱。在世上虽有
创世纪第13章10至18节。 创世纪第十三章十至十八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耶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南西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之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非常感谢李涵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创世纪》第十三章十到十八节。今天我们着重要来背诵的经句是另一卷书，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经句如此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定睛永恒。
这个世界似乎有两种人，一种人有永恒的观念，另一种人则定睛于现在。一种人被永在的事物所吸引，另一种人则专注于短暂的事。一种人积聚财宝在天上，而另一种人则存积在世上。一种人维持具挑战性的婚姻，因为他们相信眼见并非一切；另一种人则放弃婚姻，另求新欢，认为人生在世就该尽情享乐。一种人愿意遭受贫困、饥饿、屈辱、羞愧，因为他们相信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另一种人则认为快乐是来自财富与名望，这一切都只是因为观点不同。亚伯拉罕拥有的是另一个世界的观点，因此他能够放弃约旦河边的肥沃之地。他知道上帝稍后要将更好的赐给他，上帝要他举目观看，凡他所看见的一切土地，上帝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这是多么广大的土地啊！上帝也承诺他的后裔要多如地上的尘沙。这样的观点是一般人所无法了解的，因为他们只定睛于眼前的欢愉。但是上帝的子民却拥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知道上帝稍后要将更好的赐给他们。我宁愿有耶稣胜得金钱，我宁属耶稣胜得财富无边，我宁愿有耶稣胜得世界荣华富贵声望。为基督而活，你便会永远存活。
青草地，溪水边， 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亲爱的朋友，刚才我们讲到有一幅图画呢，不同的人会看到不同的景象。为什么有的人一看就看到是一只花瓶，而另外一些人呢，他们却看到是两个人在对话？这是因为观察者他们目光的焦点不同，因此他们所看到的也会有所不同。让我们再来看一段今天的灵修经文，那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第十节。创世纪的第十三章第十节，经文里提到，罗德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内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另外一处经文呢，是接着下来在十四节和十五节里面提到，罗德他就离别了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在这里我们看到罗德他所看到的是眼前这一片滋润的，又好像是耶和华的园子一般的土地，因此呢，他就选择了这一片的平原，然后就与亚伯兰分道扬镳了。但是当我们仔细的在阅读经文，其实在后面圣经里面提到，这一片的平原呢，到后来有索多玛、俄摩拉人居住，而这些人其实是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最后神也差遣了天使把索多玛、俄摩拉都毁灭了。那么为什么同样一块土地，罗德他会选中神所不喜悦的土地呢？那是因为罗德他只是看到表面的繁荣，他却看不到神其实是不喜悦那里的外族人所行所为。因此当罗德渐渐地移居进去索多玛、俄摩拉，他也被那里的罪所包围，最后神他不得不差遣天使去救助罗德的一家。但是后来我们知道罗德并没有全家被救，他只有和他两个女儿逃离了那场灾难。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亚伯兰他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不单也看到了这一片肥沃的平原，后来他在耶和华自己亲自的启示当中，他也看到这一切的地将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并且是直到永远的一片土地。罗德他的着眼点是看这片地是不是滋润，是不是有经济上的价值。但是亚伯拉罕所看到的是长远的，是对他的后裔有没有价值的一片土地。罗德他没有把罪恶之城索多玛、俄摩拉放在眼里，而是渐渐地搬迁他的帐篷，一直搬进那些罪恶之城。可是亚伯拉罕呢，他似乎知道这些的罪恶在神的面前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他也愿意放弃这些的平原，让罗德去占有。后来神叫他看到那一片赐给他子子孙孙的土地，他就欣然接受了。当时亚伯兰他搬了帐篷，却来到了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呢，他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过上了敬拜神的生活。假如我们看重的是物质生活，那么我们的心也会专注在物质上面。但是假如我们看重的是与神的关系，我们宁愿放弃眼前的短暂的在物质上的享受， 也不愿意放弃能够与神亲近、与神建立关系的那敬拜的生活。假如我们有一技过人的才能，可能我们很容易就会因着自身的才华而骄傲，或者我们没有任何的才技，可能我们就会变得非常的自卑而郁郁寡欢，那是因为我们的着眼点只是在自己。又比如，假如我们把着重点放在人的权势地位上，那么我们就会不断地向着这些方面去进取，最终我们所追求的可能只不过是短暂的欲望而已，是永远不能够存留到永恒的。罗德的选择让我想起了主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也受过魔鬼的三次的试探，这三次的试探也非常典型的说明我们整个人生常常会遇到的三大类的试探，那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在第一层肉体情欲的试探上，对当时主耶稣来说呢，那是身体的需要以及神话语之间的取舍。第二层在眼目的情欲上，对主耶稣来说，那是人的能力与神的能力彰显之间的取舍。第三层今生的骄傲，对主耶稣来说，那也是人的荣耀与神的荣耀之间的取舍。神他自己为我们做了最正确的取舍，这一切都帮助我们能够专注在永恒当中做一个正确的取舍。我们知道这些的取舍不只是简单的要还是不要，这些的取舍是因为在背后我们知道有一个排序，我们知道什么在生命当中应该排在最优先的次序，因此在做选择的时候才能够做出最正确的、能够合神心意的抉择。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在一般的情况下呢，我们的生活确实是需要满足在肉身上的一些需要，那么在满足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却必须要把守一个原则，那就是要把神放在第一位，凡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绝对要禁止，并且这个满足呢也不能够过分，要懂得节制。比如当我们遇到高升以后，这确实是一个对我们很肯定加以鼓励的机会，但是我们却要特别的谨慎，要在做这个决定之前呢先求问神，是不是在高升以后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化，我们的工作范畴、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不是还能够将神放在第一位。如果高升以后的各种各样的变迁会影响我们与神的关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做一个明智的抉择。因为当我们被成功、被成就所迷惑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有明智的抉择。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排序的先后，凡事要以主为首，而不是把个人的利益、把自己的名利放在第一位。可是我们人往往有这样的一种习性，那就是不见黄河不落泪，很多时候明明知道别人的劝告，明明知道将来会对自己的生命成长有影响，却偏偏向着这取死之地进发。就如罗德一样，他已经设定了他的目标是要移向那些看起来繁荣富强的地方，他也顾不上那些地方是充满了罪恶，是不蒙耶和华所喜悦的。 一旦他已经锁定了目标，他就不惜一切地移居那里。最后这两座城呢，也被神所灭。我们可以推测到这些城当日的景况，是一个民风开放、社会繁荣的大城市，在物质经济上面都是非常的发达和领先。由于物质上的丰富，可能当时人的生活呢，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奢侈、享受、取乐当中。在道德生活上面，走的也是开放式的路线。这不就跟今日的一些发达的城市差不多吗？不知有多少的大城市也是正在走向这个罪恶的倾向。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非常的自由和开放，甚至是在性的方面，是在毒品的方面，也大肆自由开放。他们认为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别人就不应该也不可以来干涉。比如说，有很多的国家现在同性恋已经是合法化，侵犯他人隐私大做娱乐新闻，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吸食毒品更是觉得无可厚非。这些都是物质丰富的大城市目前所处的毛病。我们很容易都会掉以轻心在这样的网络当中，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司空见惯，就不会为这样的城市而担忧。还有很多人却极度的愿意去追求这样的文明。在经文当中有一个词是不容我们忽视的，这个词呢就是渐渐两个字。罗德他迁向罪恶之城不是一夜之间，而是渐渐的向这个罪恶之城而挪移。就好像以前我们所提过的青蛙的实验，如果把一只青蛙放在温水里面慢慢的煮，等到这只青蛙发现水开始烫起来，要想跳出来的时候，就已经为时太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学习警觉。你知道你此刻的心正在向哪里搬迁吗？你的眼目专注的地方是什么吗？有时候可能是因为一个爱好、一个习惯、一份的才华和你的虚荣心，会慢慢的、慢慢的吞噬了你的良心，而现在最终不能自拔。然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他却拥有另外一种的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今天的灵修短文里面提到，亚伯拉罕他拥有的不同的观点，就放弃了约旦河边的肥沃之地，因为他知道上帝稍后会将更好的赐给他。上帝要他举目观看，凡他所看见的一切土地，上帝都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这是多么广大的一片土地呀！上帝他也同时承诺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就好像地上的尘沙一样多。这样的观点其实一般人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他们看不到。但是亚伯拉罕他却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必定实现，因为他定睛在上帝里面。他的信心后来被世人所公认，我们也称亚伯拉罕为我们的信心之父。如同在新约圣经里面的先贤保罗，他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确实，当这些信心的伟人把眼光专注在神的应许，专注在神所赐给他们永恒的天上的荣耀时，那么现今的苦楚和将来那极重的永远的荣耀相比，实在是至赞至轻的，因此他们也就不足介意了。亲爱的朋友，您此刻正在寻找这永恒的国度吗？您看到神在永恒里面已经为你特别设计的这美好的人生吗？让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神，满心感谢你，借着你自己今天所赐下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的眼光应当专注在永恒当中，而不要专注在地上这些短暂的物质生活享受里面，因为在你里面有那无尽的更美好的计划。主啊，求你赐给这从天上而来的智慧给我们，可以看透这短暂的，而专注那永恒的。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让我们最后借着这首诗歌《荣耀的释放》来一起向主祷告。
罪恶的锁链曾使我难当，我如同囚奴挣扎枉然。当我尽得做奇妙的释放，就是主耶稣打碎锁链。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今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不再痛苦。
脱离了肉体邪情和私欲，脱离了嫉妒记恨成疾，脱离了世界虚荣的美誉，脱离了一切无为来生。
荣耀的释放，奇妙的释放，主耶稣是我荣耀救主。我今已脱离罪恶的捆绑，从今到永远。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
亲爱的听众朋友，孙大中和杨一杰非常感谢您对《灵命日粮》的支持。为了鼓励您更专注地收听节目，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与我们共享灵粮，一同以祷告彼此的扶持。从九月份开始，我们会推出《灵命日粮365》的活动。
哦，到底是什么呢？快说来听听。
很容易记的，365，三就是请您写出上个月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
哦，那现在是九月份，就要写出八月份节目的三个主题和金句。
太对了。
那六又代表什么？
六啊，那就是请您把《灵命日粮》节目介绍给六位没有听过节目的朋友。
哦，哎，那五就一定是跟祷告有关，对吗？
是了，五呢，就是请您为五位节目中或者是留言板上提出代祷需要的肢体祷告。
如果您能够把以上的三项要求完整的回应在留言板上，那么首50位听友将会获得良友电台赠送的《灵命日粮365小册子，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每位听友只能获取一本。
哦，这样啊，那我得赶紧去告诉我那些好朋友了。
天天阅读神的话语，
日日收听《灵命日粮》，
《灵命日粮365》，常常在灵里进步。